居住在这里的苏州人就是这样的怡然自得，篮子里是鲜鲜的菜，杯子里是嫩嫩的茶，笼子里是活泼的情趣，院子里是恬淡的闲花。外地人曾说，苏州人悠悠然就像园林里安闲的游鱼，道出了一种由衷的羡慕。但是他们不知道，真要成了这里的长久居民，却便多了一些烦恼。
外地人又说，老房子最有文化味儿，旧旧的粉墙黛瓦该有多强的历史感。可是那有文化的老房子，夏天热，冬天冷，更缺少卫生设施，小巷子逼逼仄仄，巷口的河水也缺少了古意。江南的气候湿漉漉，人是滋润了许多，但是风里来雨里去，为生机奔波的滋味，全不是戴望舒《雨巷》的情调。房子漏了，用脸盆接雨水的时候也常常有，山墙泡湿了，却也只能等到天晴再理会。这样的旧城再不改造，怎么能够可以呢？
苏州古城的改造，说说容易，干起来却实在不轻松。仅仅是它和保护园林的关系，就有许多难以理清而又必须理清的头绪。这真像文艺创作中一个具有极大难度的题材摆在了苏州人的面前。但是创作的题材越是有难度，写好了，那作品也才越有价值。幸好我们的苏州城文脉悠长，文风甚盛，虽然没出过三国水浒，但冯梦龙却是我们苏州人。三言的话本篇幅虽然都不大，可相加起来竟是三部枕头书。
现在外地的朋友真正到过苏州的话，就会发现苏州的建设是顺着一种三区的构思进行的，即古城之中是它的旧城改造区，古城之东是它的工业园区，古城之西是它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恰巧的是，这一东一西的景观正位对着苏州古城中这赣绛濂溪两座牌坊的朝向，而勾吴神野的匾额又正对着苏州古城中的那些吴文化孕育的名园。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造园家们保护古树的思路。这思路便是在造园之初，若是原址上早已有珍贵的古树，在设计上便应该给它留出相应的空间，因为雕梁易构，古树难成，失去的也许就永远失去了。所幸的是，吴中儿女还没有失去苏州人造园的真传。
1997年12月4日，久负盛名的苏州古典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真是一件大好事。这既给我们对园林的保护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又使园林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看着世界上的事情，最好是用两点论，因此那好事中也就隐含着新矛盾。 苏州园林作为古代的私家园林，它是物质财富和文学艺术的结合物，同时也形成了独享、萧疏、宁静的特点。园林的意境来自于幽静的环境，来自于个体审美的游历过程，绝不是大众娱乐和狂欢热闹时的游览所能获取的。但是你说园林那么好，那么谁还不想光临此地游一游呢？
那园林的热闹并不仅仅是起因于游人的增多，只看到那大红灯笼高高挂，有的人就会想到，即使是当年的园林主人们在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灯笼也不是这种挂法。文化的传播原本是一种很细致的工作，稍一疏忽，那园艺便会走了样。寒山寺的得名，据说是源于寒山和拾得这两位古代的名僧，但有时却恰恰被翻成了寒冷的山寺。园林要维护，古城要维护，而一种文化的维护更是一件长久的事。只有经过真正的维护，才能延续那种独特的文化价值。
大自然的波实力对世间的万物都是公平的，因此那古迹的完好或荒残便主要是来自于人的态度。也许我们苏州人对于什么是一种真正的保护有过深切的体会，才对自己的家乡倾注了太多的心力。是的，慢说我们的苏州园林，就连那座与苏州人长相厮守的古城标志，如果没有经过真正的维护，也不会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一直屹立到今天。
苏州人也到外地去，经过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苏州人就会深深感到自己的姑苏古城恰就像行云流水一般的苏州评弹，富有鲜明的个性。天空那般湿润，它无法不是行云；地上本来泽国，它无法不是流水。这长长的流水流过了与苏州绣娘沈寿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渔庄，流过了坐落着唐寅故居的桃花坞，流过了苏顺清隐居过的沧浪亭，也连接着范大夫的青州渐渐远去的太湖三万六千顷。这就是那一道波光粼粼的沧浪之水，它储存在每一方苏州园林的池塘，也储存在每一个无中儿女的心中。
在接受本篇采访的时候，陆文夫先生曾这样十分形象地评价苏州：苏州是个关起门来的城市，表面看上去破破烂烂，但推门一看，里面却是一座大花园。
在苏州的大街小巷里，只要你稍加留意，便可以看到一座座园林和一座座老宅的门户，以及那门户上镶嵌的一双双古老的门环。经过漫漫长年的风吹日晒，那环座已经锈迹斑驳，但那圆圆的环扣却依然透露出无数人的手则磨出的亮点。每当人们扣响了那门环以后，见到里面便会看到陆文夫先生所说的景观。
不过 只有了解了苏州的风土，了解了吴中的湖山，尤其是了解了那天地不大情趣却多的苏州园林，你才能叩响这一座文化古城的门环。